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3月24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国宣布将对352项中国产品恢复关税豁免。
美国商务部说，中企如果违规向俄国出口芯片，将受到重罚。
北约表示，中共明目张胆的撒谎以支持俄罗斯。
油价上涨，供应紧张，美国原油库存下降。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国务院周三正式指控俄罗斯在乌克兰犯下战争罪。国务卿布林肯在一份声明中说，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美国政府评估认为俄罗斯军队成员在乌克兰已经犯下战争罪。这一正式声明是基于对公共和情报来源现有的信息的仔细审查而做出的。拜登总统上周曾公开说，他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是战争罪犯，而昨天的国务院声明针对的是俄罗斯军队，没有针对普京本人。到目前为止，俄罗斯并没有发表公开回应，但是此前莫斯科已经否认了关于俄军犯下战争罪的说法。布林肯强调，与任何被指控的罪行一样，将由对这个罪行有管辖权的法院最终裁定具体案件的刑事罪责。美国政府也将继续追踪俄罗斯战争罪的报告，并将酌情和盟友、伙伴以及国际机构和组织分享所收集到的信息。
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俄军遭遇乌克兰军队的顽强反抗，并不断传出俄军高级指挥官阵亡的消息。最新消息说，俄罗斯第810近卫队上校指挥官被乌克兰军队击毙，也是俄军入侵以来阵亡的第15名军事高级指挥官。据英国《泰晤士报》引述乌克兰军方消息人士的话说，俄罗斯军队正遭受着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军事损失，第15名俄罗斯指挥官在战斗中丧生。报道说，俄罗斯海军陆战队第810近卫队上校指挥官夏洛夫在乌克兰东南部被围困的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的战斗中被乌克兰军队击毙。俄军第810近卫队是驻扎在克里米亚的俄罗斯海军陆战队的精锐部队。早前，乌克兰南部城市敖德萨地区军事管理局发言人布拉丘克在 Telegram 频道也宣布，乌军在南部尼古拉耶夫和马里乌波尔之间的地带歼灭了准备登陆袭击敖德萨的俄罗斯海军陆战队，领军的旅长指挥官也一并阵亡。
作为加强国家主权和防御能力的一部分，澳洲国防部长达顿24号宣布注资8.75亿澳元，以升级全澳各地国防军基地的设施。达顿在宣布这一决定时，这笔资金将在2022年到2023年推出，用于234个国防项目。新投资将涉及主要国防场所的升级和维护工程，包括港口、军营、机场、工作场所、训练区和通信站。此举预计将在澳洲创造1600多个工作岗位。达顿说，这项投资将帮助一些基地周边的偏远社区，而军用土地房产是一项重要的国家资产，是使国防满足部队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在几周前，澳洲已经宣布了扩大澳洲国防军所有陆军、皇家海军和空军规模的计划。他说，如果我们要吸引更多的人员，我们需要确保我们的设施安全并且适用。
美国第一位女性国务卿奥尔布莱特于3月23号去世，终年85岁。据奥尔布莱特的家人当天在社交专页上发表声明，奥尔布莱特是因为癌症去世，终年85岁。奥尔布莱特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国务卿，她在1993年到1997年曾经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1997年到2001年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出任美国第64任国务卿，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出任这个职务的女性。她在国务卿期间推动北约东扩，并协助领导1999年北约轰炸行动，阻止科索沃种族清洗。去年10月，另一位美国前国务卿、参谋长联席会议前主席鲍威尔因为感染中共病毒后出现并发症不治，终年84岁。
司法部周三宣布，美国一个大陪审团认定新泽西州一名华裔男子隐瞒为中共政府雇员骗取美国签证的罪名成立，他将面临长达5年的监禁。 这位新泽西州李堡镇的居民，现年59岁的柳中三，被控在主管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驻当地办事处工作期间，以欺骗手段为中共政府雇员申请并获得美国访问学者签证。他在获得签证后，并不是在美国研究部门做访问学者，而是在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为中共政府工作，包括招募美国研究人员为中共政府工作。法庭指控柳中三帮助这些中共政府雇员造假，以便能继续留在美国。据中共的官方资料显示，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隶属科技部外国专家局，主要工作是聘请外国专家到中国工作，选派中国管理和技术人员到境外实习培训，协助中外组织发展友好往来和经济关系。而这个协会据信也是实施中共千人计划的一个主要机构。
截止到美东时间23号上午11点，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6.35美元，涨幅达5.5%，每桶来到121.80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则上涨5.72美元，涨幅5.2%，每桶到115美元。受到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通过里海管道联盟 CPC 管道出口原油中断的影响，俄罗斯22号警告说，由于风暴损坏了泊位，通过里海管道联盟的石油出口将下降到每天100万桶，占全球石油产量的1%。一位港口船舶代理商说， CPC 出口将在周三全面停止进行维修，时间至少需要1个半月。石油市场分析供应商 Wanda Insights 的创始人哈瑞说，我们预计在本周内，特别是在周四的北约峰会前后，油价将继续保持震荡。他说，如果欧盟放弃禁止俄罗斯石油进口的想法，市场可能会有一些缓解，但是只要俄乌谈判处于僵局，市场的供应忧虑就会继续升温。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商务部警告说，中企如果违规向俄国出口芯片将受到重罚，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在俄乌开战后，俄罗斯已经因为各个社交平台封锁它的官方媒体，而报复性的封锁或限制当地民众对脸书、Instagram 和推特的存取能力。不过，本周，俄罗斯的非官方通讯社国际传真社报道，连谷歌新闻都已被掌管俄罗斯通讯、资讯和大众媒体的监管机构封锁。在俄罗斯则几乎看不到批评俄国的言论。此外，俄罗斯总统普京还紧急颁布了一项法令，只要在俄罗斯境内散布假新闻，最多可以吃上15年的牢饭。其实，不只是谷歌新闻，俄罗斯先前就已经封锁了当地民众存取 BBC 和其他新闻网站的能力。
YouTube 试图抢食竞争激烈的影音串流市场的大饼，23号开始对美国观众串流播放 Hell's Kitchen 和 Heartland 等大约4000部电视影集。根据 YouTube 团队的说法， YouTube 每周都会新增电影和节目。谷歌旗下的影片平台 YouTube 说，热门电视节目和主要制片公司的电影将通过智能电视、移动设备和网络浏览器在 YouTube 上搭配广告播放。 YouTube 面临一系列竞争对手，包括采用订阅制的串流电视服务 Netflix 和支援广告的串流媒体 Peacock、 Roku、 Tubi 和其他对手。YouTube 援引市调机构尼尔森公司的话说，去年12月份里，全美有超过1.35亿人通过连接网络的电视欣赏 YouTube 的影片。
泰国证券和交易委员会23号发布声明指出，禁止使用加密货币购买货品和服务，是为了让泰国的金融和货币体系维持稳定，避免受到洗钱和网络犯罪的影响。证券和交易委员会不只禁止商家提供使用加密货币购买货品和服务的相关服务，也禁止商家发送相关的软件和设备。不过，使用加密货币投资或者交易电子资产仍然在许可范围之内。新规定将从4月1号开始上路，商家有1个月的缓冲期。证券和交易委员会指出，在欧洲、英国、韩国和马来西亚都有类似的规定。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在欧盟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北约峰会的前一天，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周三指责中共在俄罗斯攻击乌克兰时给俄国提供政治支持，并警告北京不要为莫斯科的侵略提供物质帮助。请听报道。
据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周三表示，中共向俄罗斯提供了政治支持，包括散布公然的谎言和错误信息。盟国担心中共可能为俄罗斯的入侵提供物质协助。斯托尔滕贝格说，我希望欧盟领导人发出呼吁，要求中方履行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的责任，不要支持俄罗斯的战争企图，而是跟世界其他国家一道呼吁立即和平地结束这场战争。美国总统拜登于周三抵达欧洲，并将与北约、欧盟和七国集团领导人会面，旨在建立统一战线，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进行人道主义救济，同时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据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o 此前报道，欧盟官员透露，他们得到了非常可靠的证据，表明中共正在考虑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欧盟官员说，如果北京真的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欧盟可能会对中共进行贸易制裁。这位欧盟官员没有提到莫斯科要求北京提供什么样的援助，但欧盟担心北京正在与俄罗斯勾搭。他说，如果中共按照俄罗斯的要求进行军援，欧盟将对中共设置贸易壁垒，因为这是北京唯一能听懂的语言。而美国官员也发出了类似的警告，称俄罗斯政府已要求中共提供军事装备和其他支持，但是中共驻美国大使秦刚表示，中方并未向俄罗斯提供入侵乌克兰所使用的武器，但他也未明确排除未来会采取这些行动。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警告说，美国将严厉惩罚违反出口管制令向俄罗斯发送用美国技术制造的芯片的中国公司，严重时可以让中国企业关门。请听报道。
雷蒙多周三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强调，任何国家的任何公司如果违反美国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对俄实施的严厉出口管制，都将受到美国的惩罚。他说，所有中国的芯片公司都依赖美国的软件来制造芯片，这一点在美国的管制范围之内。雷蒙多说，如果我们发现他们向俄罗斯出售芯片，那么我们基本上可以通过拒绝他们使用美国软件来关闭他们的工厂，我们肯定会准备这样做。雷蒙多说，美国正在实时监测可能违反其对俄罗斯的全面出口管制的行为，并将在任何国家发生任何违反行为时予以打击。当被问及到目前为止中国企业是否违反了管制措施时，雷蒙多回答说没有，但他指出，在调查或执法行动最终确定之前，商务部不会披露这些行动。他表示，华盛顿希望北京能遵守规定，因为违反出口管制规定后果会很严重，可能会打击到任何公司，包括中国半导体制造商中芯国际集成电路有限公司。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政府23号宣布，将恢复对中国352项产品的关税豁免，这些产品的豁免措施于2020年底失效，但拜登政府去年10月开始征求意见，研议549项符合条件的中国产品中，有哪些应该再次获得关税豁免。请听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署 USTR 声明表示，经审慎考量公众意见，并与其他美国机构磋商后，做成了今天的决定。根据声明，这些中国产品关税豁免回溯自去年10月12号，并延续到2022年底。前美国总统川普执政时，政府一开始同意2200项以上的中国产品可豁免关税，以便减轻一些业者和零售商的负担。其中多数豁免已到期，但有549项产品的豁免延长一年，于2020年底到期。美中2020年1月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北京据此同意在2020年和2021年至少扩大采购20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及服务。但在 COVID-19 疫情爆发期间， 中国未能达标。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誓言要在中国履行协议承诺上与北京积极交涉，但他今年1月表示，我们的贸易关系目前处于相当艰困的阶段，且对话并不容易。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打算设立红线，阻止中共帮俄罗斯躲避制裁。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3月24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到达欧洲参加系列峰会，北约加强东翼军力；
美国打算设置红线，阻止中共帮助俄罗斯躲避制裁；
战事届满一个月的前夕，泽连斯基向全球公民喊话；
连续两周新冠确诊增加，世卫警告疫情还没有结束。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俄罗斯于2月24号入侵乌克兰，在这场战事届满一个月的前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激昂的演说中呼吁全球民众从3月24号起挺身反对战争。另外，联合国大会预定24号针对一项不具约束力的新决议文进行表决，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的通过，将要求俄罗斯立即停止乌克兰的战争。141个国家已经在3月2号通过一项类似决议，要求俄国立即停止对乌克兰动武。乌克兰23号在联合国大会紧急会议上提出新的决议文，要求俄罗斯联邦立即停止对乌克兰的敌对行为，尤其是针对平民和民用目标的任何攻击，但这项决议也不具约束力。泽连斯基23号在日本国会发表视频演说，内容涵盖核武器的危害、核灾、沙林毒气、恐怖袭击等。他批评国际机关和联合国安理会没有发挥功能，认为防止侵略需要有新的手段，联合国应该改革，同时希望日本能发挥国际的领导力。
据华盛顿邮报周3报道说，美俄两国的最高军事指挥官过去一个月来都没有通电话，美方最高国防和军事领导人多次试图与俄罗斯同行交谈，但都被莫斯科拒绝了。此举也引起外界对重大误判或战场事故的担忧。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科比在昨天发出的一份声明中说，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国防部长奥斯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将军都试图与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和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将军建立电话联系，但俄方到目前为止都拒绝参加。五角大楼周3说，美国和俄罗斯国防部领导人之间的接触在这个时候极其重要，包括现任和前任的多位官员都表示，现在需要更高级别的军事领导人接触，以避免双方不必要的升级或混乱。
23号，俄罗斯军队持续轰炸了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一些区域，拜登总统则抵达布鲁塞尔参加接下来的一系列关于乌克兰战争的峰会。据路透社报道，北约七国集团和欧盟峰会将在今天讨论这场冲突。俄乌战争从2月24号开始，已经导致超过360万乌克兰难民逃离家园，同时也使俄罗斯经济遭到前所未有的制裁。针对已经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并打击个人和公司的一系列制裁措施，俄罗斯总统普京回应说，莫斯科将列出不友好的国家名单，并计划让这些国家在购买天然气时支付卢布，这引起国际市场的警觉。由于一些欧洲国家严重依赖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使得在是否应对俄罗斯进一步实施能源制裁的问题上，美国和一些欧洲盟友产生了争议。预计拜登这次访问也将针对能源制裁问题进行激烈交锋。
全球各地的开发组织警告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将极大伤害全球经济， 让世界最贫困的民众遭受伤害。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全球商品的主要生产国，包括小麦、谷物、化肥和能源。两国的黑海港口已经没有货物运输，乌克兰的粮食出口限制以及俄罗斯遭到大规模的经济制裁，全球供应链已经受到越来越大的影响。经济合作开发组织上星期发布报告警告说，将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害。全球发展中心的分析预计，乌克兰危机会让世界各地再有4000万人陷入贫困。此外，俄乌战争严重冲击德国的经济，并加剧原本的通胀压力。德国智库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把今年德国成长的预测从 4% 下修为 2.1%， 通货膨胀 5.8% 将是两德统一以来的新高。欧元区方面，预估通胀会在 5.2%， 也将是欧元区诞生以来的新高。虽然2023年有望降到 2.8%， 但仍会超出欧洲央行原本的设定目标。
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疫情报告，发现全球的新冠肺炎新增确诊个案连续两个星期都在上升。过去一星期新增超过1200万起感染病例，比前一周增加了7%，但死亡个案下降23%。世卫秘书长谭德赛再次警告，部分地区出现疫情开始以来的最高的死亡率，因此疫情还没有结束。但由于疫情逐渐缓和，菲律宾宣布从4月开始放宽入境规定，西班牙则更进一步接近，下周一开始接触者不强制执行检测和追踪。新加坡今天宣布放宽新冠病毒防疫措施。另一方面，尽管大陆各省份23号本土确诊病例基本都比前一天减少，不过目前吉林的疫情形势依然严峻，上海疫情失控的状态冲击生鲜电商平台营运，民众组团自救采购物资。深圳市多个小区被封控近一个月，到现在还没有解封，包括南山区、宝安区等多个小区连日传出抗议声。香港24号则新增13074宗 COVID-19 确诊个案，另有201名确诊者死亡。
韩国和日本军方表示，朝鲜24号向东部海域疑似发射一枚远程弹道导弹。日本政府发言人松野博一说，朝鲜在今天下午发射一枚怀疑是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已在当地时间下午3:44左右推定掉落在北海道杜岛半岛西侧约150公里处的日本专属经济海域。这枚导弹可能是洲际弹道导弹，飞行时间大约71分钟，距离为1100公里，以高角度轨道发射，最高高度超过6000公里。韩国军方说，朝鲜3月16号疑似试射一枚导弹，这枚导弹发射后不久在空中爆炸。媒体报道，拥核自重的朝鲜试图发射他们最大的导弹。美国和韩国双双警告，朝鲜可能准备自2017年以来首次以全程试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朝鲜今天的测试行动是今年以来至少第13次弹道导弹试射，测试频率前所未见，已经引来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严厉谴责。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打算设置红线，阻止中共帮助俄罗斯躲避制裁。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三，大众汽车集团和旗下的西亚特品牌宣布，将在西班牙投资超过70亿欧元，布局电动车产业链，其中的重点将是位于瓦伦西亚的超级电池工厂。西亚特集团主席韦恩·格里菲斯在声明中说，大众集团和西亚特为这项计划调动超过70亿欧元的资金，也是西班牙历史上最大的单笔产业投资，具备转变西班牙汽车工业的潜力。根据规划，瓦伦西亚电池厂的产能为40吉瓦时，计划在2026年启动生产，按照这个时间表，年内需要启动建造工作。除了公司投资的瑞典电池制造商 Northvolt 之外，公司此前宣布的萨尔茨吉特工厂预计将在2025年投产。在整体电池生产规划中，大众计划在2030年把产能扩大到240吉瓦时。
Alphabet 旗下的 Waymo 本周表示， 他们已经准备在旧金山取消自动驾驶汽车上的安全驾驶员，但没有详细说明推出完全无人驾驶服务的时间表。去年8月，Waymo启动了一个试点项目，向旧金山的特定用户提供免费的自动驾驶出租车服务，由安全员坐在司机的位置上。Waymo 联合首席执行官马瓦卡纳说，自从在这个人口密集的城市推出这种机器人出租车以来，在过去的6个月里，他们已经为几百人提供了这种服务。Waymo 和他的竞争对手 Cruise 本月早些时候获得了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的许可，允许他们向设有安全员的无人驾驶服务收费。
近日，一个国际研究小组分析了毅力号火星车捕捉的声音，确定了火星上声音的传播速度。他们发现，声音在火星上的传播速度大约是240米每秒，而且不同频率的声音在火星上传播的速度略有不同，在400赫兹以上，速度增加大约10米每秒。这一发现表明，人类在火星上交流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不同的语音词汇会有不同的频率，那么传播速度就会不同，到达听众面前的时间就会不同，从而导致对话听起来十分混乱。这项研究成果已经在第53届月球和行星科学会议上公布。跟地球环境相比，因为空气密度不同的原因，地球上的音速为340米每秒，火星上的这一速度要比地球慢一些，而且火星的音速是地球的1/10左右。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对媒体说，七国集团国家将很快宣布统一回应，以确保俄罗斯无法逃避西方对他入侵乌克兰而实施的制裁，即使俄罗斯得到了北京的协助。请听报道。
周三，在与总统飞往布鲁塞尔途中，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空军一号表示，拜登总统将出席北约紧急峰会。他说，这不是专门针对中国的，而是适用于每个重要经济体，以及这些经济体中的任何一个以故意和主动的方式破坏或削弱我们所实施的制裁。他说，美国政府已经向北京传达了这一信息，我们期待欧盟和欧洲个别国家进行类似沟通。据白宫表示，本周四，拜登计划参加所有30位北约领导人与会的特别峰会，届时他将讨论对俄罗斯的威慑，并重申美国对北约盟国的坚定承诺。拜登还将参加预先安排的欧洲理事会会议，并会见主要工业国家七国集团的领导人。沙利文说，七国集团公告的关键要素之一，将不仅在于增加新的制裁措施，还在于确保共同努力打击逃避和破坏，以及打击任何国家企图帮助俄罗斯破坏、削弱或绕过制裁。此前，俄罗斯孔子文化促进会官方微信账号曾于21号发文说，中共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于莫斯科当地时间20号召集当地10多名侨团和华商代表开会，让他们不要等待，要填补俄罗斯市场的这段空白区域。这种把当前情况描述成重大机遇的做法引发外界关注。此前，美国已经提出出口限制，旨在阻止俄罗斯获得商业电子产品、计算机和飞机零件等关键商品。美国也担心中共可能会通过违反贸易限制帮助俄罗斯回天和获取这些产品。沙利文周三补充说，美国政府有确保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工具。商务部长雷蒙多周三也告诉路透社，美国将会惩罚任何违反半导体等商品出口管制的公司。他表示，如果中国公司向俄罗斯出口使用美国技术制造的半导体，美国将绝对会实施出口管制，而且此举基本会导致公司关门。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中共政府媒体承认，在最近几周里，全球投资者已经从中国快速撤出了不少资金。自从3月初以来，已经有115亿美元的外资离开了中国市场。北京政府把这个问题归结于全球市场的波动， 美联储的强硬政策以及地缘冲突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外界持不同态度。请听报道。
在过去几年中，中国市场也曾经历资金外流的情况，但是不少外国投资者们认为，这一次的资金外流问题将会更加严峻，许多资金不会回来。原因是更深层的几个问题正在导致中国市场丧失吸引力。已经有一些现象显示出外国投资者正在丧失信心。在香港，追踪中企科技集团公司表现的恒生科技指数已经比一年前下降了 45%， 而体现中概股情况的纳斯达克金融指数在同期蒸发了 58%。 根据调研机构国际金融研究所的数据，一些资本离开了中国，并继续流入了其他的新兴市场，这表明国际上的流动性整体并不短缺，只是中国市场的确出现明显的资金外流情况。英媒《经济学人》指出，现在北京政府监管干预私人企业和科技平台的做法已经造成了外资机构重大的担忧。另一方面，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事件发生后，北京政府对莫斯科表达了支持，这损害了中国公司的发展前景，投资者不想自己的资产介入地缘风险。此外，北京严酷的疫情防控措施也导致一些企业经历意外停摆。上周，上海的特斯拉工厂因为疫情措施不得不临时关停生产，而位于深圳的苹果代工商富士康工厂也出现多日停摆，这对企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不确定性。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